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开始一起来研读立位记。在这一卷似乎让人却步、读起来艰难、枯燥的一卷书。主啊，你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让我们从里面真看见，这是一卷何等荣耀的书，何等丰富的一卷书。帮助我们大家同心的一起来克服我们读经的困难，也让我们一起学习读经该有的态度，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话中能够不断的晋升，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祝福这个班，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发给大家有一个是课程设计的摘要，那另外的呢是立位记的简介啊。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的时间，我们先会讲一下立位记的简介一点点，然后讲到它跟摩西五经的关系，然后讲到我们课程的计划。下一堂课我们才讲立位记整个的整卷书的介绍啊。那我们这个教会 SVCA 从我们开工甚至开工之前就开始了一个叫做圣经研读班啊。那我们已经开过很多很多的课，那几乎每一次开课以前，我都会提醒弟兄姊妹，我也会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向着神有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借着每一次这样子的读经，希望能够遇见说话的神。圣经的话不是白纸黑字，圣经的话不是只是 doctrine 一些教义而已，神是说话的神。那么神怎么样子对我们说话，常常都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圣经。所以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不要急着就去读圣经，先把自己调弦定音，让我们知道我是坐在神的面前，要来读神的话。所以有人问我说，最好的读经方法是什么？我说出来，以赛亚书55章第3、第4节，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所以读圣经是要听的，不是光读的。神借着已经写的圣经要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卷圣经对我们说话，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所读的圣经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一定不光要听到，而且要把所听到的能够化成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让它改变我的生命，让它影响我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一次挑这个立位记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读立位记啊？其实我为什么讲立位记的原因之一是香港几个月前他们给我出了立位记，叫我去讲立位记。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上一次讲立位记是1998年。20年来我没有再讲过了哈，但是他们觉得立位记太难读了所以希望我能够去讲立位记。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立位记不仅难读难懂，也难讲，真的很难讲。但是呢，立位记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很希望，当我们这两堂讲完的时候，第一堂、第二堂讲完，大家里面已经产生的一个渴慕，我要好好读立位记，好不好？这是我这两堂的一个挑战哈。那当你真正知道立位记到底在讲什么，这卷书整卷书的主旨到底在讲什么，那你们就会晓得，它决定跟你我的今天发生关系。这非常非常有关的一卷书。所以有人说立位记太难太枯燥，然后跟我自己没有什么相干，因为文化背景都差太远了，对当时的犹太人，然后是对当时的立位支派，尤其是对祭司们讲的话，那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当你真正去读立位记的时候，你才发现立位记是今天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信息，今天你我的生活中非常需要的信息，我也希望大家读完以后发现它不是只是难，它太重要了，希望大家读完的时候不会觉得它枯燥，而是觉得它里面有无尽的保障，等候我们来发掘哈。所以这卷书非常好，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呢，我先大家翻到你们的第二页本书简介。这个简介是我20年前开课的时候， 这个于师母跟我交通以后，她帮我整理，帮我写的啊，实在写得很好啊。那我一起很快的把它念一下，因为这一个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要读立位记很重要的啊。从创世纪许多神与人中间美丽动人的故事，到出埃及记曲折惊险的经历，我们现在要进入立位记。在这一卷书中，神更深入地启示他与人同住的心意和具体的实现。研读立位记，使我们认识这位造我们又呼召我们的神在人类身上的心意，并没有随着时空的转换而改变。您可能在读立位记时非常纳闷，这些巨细靡遗的条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新约哥罗西书2:17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卷书的钥匙。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这一把钥匙非常重要哈。这卷书充满了指着基督的表号，那些似乎令人却步的繁文缛节，实际上却点出了一条亲近神的道路和蒙神喜悦的秘诀。借着基督，我们不仅仅有了圣洁的生命，也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见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您是否盼望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常常亲近神、享受神呢？那么立位记中有许多的保障等候您来发掘。那这个问题我们停在这里啊，我们都应该问一下自己。在你报名立位记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这卷书是讲这个，但是这卷书就是讲这个啊。那我们就在这里问自己，是不是渴望能够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希望能够常常的学习来亲近神、享受神？只要我们的答案是 yes，我就希望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读立位记，它决定可以帮助我们。好不好？好，那底下是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个灰心的门徒啊，旧约的圣经啊，摩西的律法、先知书，所有关于基督的话都对他们讲。讲完了以后，他们说他们心里火热哈，后来形容。所以我们希望神也借着我们这次读立位记，能够让我们带着祷告和敬畏的心。求神亲自对我们说话，不仅心里火热起来，而且纪念神一切的恩惠、供应和无尽的爱。我们把永远的敬拜归给他。那这是整个立位记开头一个很重要的简介。啊，所以它的确是有很多繁文缛节，但是每一个环节的背后，它都直接指向基督。啊，每一个。似乎是很琐碎、很细微的教导，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这卷书太重要了啊！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课程计划，大家有没有拿到一张纸？课程设计摘要 （class syllabus） 都有拿到啊。那我就简单讲课程简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课程的目标，希望借着了解摩西五经各卷书写作的背景、特点和中心信息，啊，每一卷书都有它中心的信息，啊，有很多的学者告诉我们，摩西五经是圣经所有真理的秧田。听过什么叫秧田吗？就是插秧种稻的啊。他们有一个等于是最重要的。秧田就是所有其他的田都是从这个秧田培出来的种苗带去发挥的啊，所以等于是精华中的精华。所以呢，你所有新约的真理，差不多在摩西五经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那有人更进一步的讲啊，创世纪头3章是秧田中的秧田。啊，所以其实很多的真理，基督也好，救赎也好，啊，属灵征战也好，啊，那很多很多的真理都在创世纪里面也有了。啊，所以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每一卷书有它的中心信息，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啊，他们在历史上跟神学思想上、神学的观念上，它有它的一贯性。那我们借着读立位记稍微复习一下。第二个，要用很正确的态度和释经的原则。来克服读立位记的挑战。 然后读出基督是一切，这些所有的后世影儿，不过是帮助我们来认识基督。那么第三个，从研读立位记来读出神启示他乐意与人同住的心意，然后了解进入与神有神圣交通，并且过圣别生活的途径。我觉得这第三点是我们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借着读立位记，让我们明白神原来有一个这么强的心，他想跟我们同住。你们现代的人不喜欢跟人家同住哈，结了婚有的时候好像不得已一样。现代人喜欢 isolate 但是你要知道，神有一颗心，他居然愿意跟我们同住，他愿意跟我们相交，像好朋友一样这是神的心意借着立位记表达无疑那么我们了解怎么样子能够进入跟神有这样子一个神圣的相交，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我在地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条路到底在哪里在立位记里面都讲出来，所以你如果进到一家公司去上班，你是新进来的，你一定很想了解这个公司，你一定很想了解你的老板，到底他在乎什么，到底他要什么，对不对？你一定想了解他。所以同样的，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他是怎样的神？他是怎样的心？他在乎什么？他想要什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讨他喜悦？那在立位记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好，那么也借着祭司和各项侍奉的要求，了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那么如何过蒙神悦纳的圣别生活。那么最后借着立位记的学习，刚才讲过了，能够遇见对我们说话的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底下的课程要求是对博训学员的要求。我知道对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没办法要求到这么多我们是需要上课前把出埃及记，因为是接着出埃及记过来的把它读一遍，然后立位记要读2遍我想现在来不及要求你们，但是第二个点，我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到，尽可能的做到，就是在我每一次上完课，除了这2堂课，因为是讲总论，你来不及。以后我们每一次讲课，讲课前、讲课后，你如果都读一遍的话，会帮助你印象深刻，真的。尤其我以前讲小先知书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读小先知书说读不懂、读不懂、读不懂。等到讲完课当天，我说你回家赶快再读一遍，他们在读的时候就发现哇，清清楚楚原来是蒙叉叉的。听完课以后回去再读好像那个段落分明、主题。重点都跳出来了，就印象就非常深刻，所以我鼓励你们每次上完课回家把它读一遍。好，底下的作业，博训学生有3个作业，一个期末考。我不晓得是包容是妥协，是因为对你们比较有爱，所以你们只会这个 SVCA 的弟兄姊妹，我们只出1个考题哈。只出1个讨论题目，但是呢，每个组可能拿到的题目不一样啊。几个组会拿到一个相同的题目，但是博训学生所有的考题都要做。好，那底下我介绍几本书，建议大家读的，大家可以照着自己的能力去买去读。像这个第二个这个麦进道的五经集解那个中文英文都有。穆迪弟兄曾经讲过，他说如果我所有的书都要被收去的话，只要把圣经和 MacIntosh 的五经集解留给我就够了 因为这个麦进道是弟兄会神曾经使用弟兄会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兴起的好几个圣经学者，他们对圣经不光是熟读，他能够读出很多很多我们读不出来的所谓的亮光跟生命之道那么他的五经集解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另外就是第三个的这本书，我以前介绍过好几次的《圣经研究》它是整个旧约、新约它都写了。那么它每一卷书都会有一点简介这个 Dr. Baxter 巴斯德其他的你们当参考好不好？好，那课程的计划，我们一共有14堂课， 那么其中第九堂课是小组来报告，所以呢，我会讲的课大概12堂到13堂，如果因为内容太多，我就必须牺牲总结讲13堂课。那如果说可以来得及赶得上进度，那最后一堂我总结完会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有一些心得的分享。好，这是我整个课程的计划。好，我们现在回到，请大家翻到第5页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读立位记的第一个目的。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跟摩西五经的整个的这个连贯性不管在历史上、神学上怎么样子能够把它连贯起来，所以呢，它是摩西五经中的一卷。那我们现在就稍微退出来来读一下这个它跟摩西五经的关系。大家翻到第5页那个补充二，研读摩西五经的提醒。摩西五经也是香柏木培训中心一堂必修课，非常重要。每一卷书我们都有一些总论性的讲解那我在这边就是把其中几个很重要的点拉到这里来跟大家讲，研读摩西五经的提醒。好，那我们在这里讲到五经，它不仅仅是圣经真理的秧田，也是属灵教训的保障在其中，它很多的教训跟属灵原则，它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绝对不受时空限制的。圣经上特别说到，从前的圣经都是为着我们，为着教训我们而写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旧约的圣经跟我们没有关很多旧约的圣经都在启示新约的真理很多旧约的圣经它的教导、它的讲论都在指着基督和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一定知道它不光在时间上创出立民生，它在时间上是连贯的，它在神学上也是连贯的。它整个在神救恩的计划在往前去的时候，它是连贯的那我们在这里这个简单的讲一下创世纪，创世纪又叫做起源之书，整卷创世纪前面的11章。讲到整个万有的起源，起初神造天地然后人类的来源、人类的发展一直讲到巴别塔，到了11章，这是整个万有的起源这个，然后接下来创世纪也讲到列祖的脚踪那么所以你去读创世纪，要把创世纪读懂的话，有8个人物，你好好的读，基本上创世纪就懂了。哪八个？亚当、亚伯、挪亚、以诺，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这8个人，圣经中的8个人物，把整个创世纪神在人身上工作，神的心意全部表达无疑。他们所有的经历是一连贯下来的。然后这都不是我今天有时间讲的，将来如果有机会我要再讲一遍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再回头讲。所以创世纪讲到万有的起源，讲到列祖的脚踪，而列祖的脚踪说出了神旨意，神在人身上工作的法则。第二个，出埃及记叫做救赎之书，讲到羔羊的救赎，也讲到神大能的拯救所以整个神的百姓当时活在受苦被奴隶的局面底下，需要从两个处境里面被救出来，哪两个？大家都读过《出埃及记》啊。最需要被拯救的是哪两个？一个法老王，埃及督工的辖制，对不对？讲到世界的辖制今天你我在 Silicon Valley 我常常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很真心说的这个美国实在是大巴比伦。Silicon Valley 是巴比伦中的巴比伦那么多的东西在这里捆绑，在这里辖制，天天背后有督工逼着我们做上班也好，家庭也好，各种的事情也好你觉得在整个世界的辖制捆绑底下，这是第一个要被救出来的，第二个要被救出来的是从神公义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所以出埃及记在这里不仅仅讲到神降十灾，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这都是我们注意力只注意在这里，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也是借着逾越节的羊羔， 把这一班人从神灭命的天使审判底下给救出来。所以整个出埃及记讲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把我们从世界救出来，把我们从神审判的底下救出来。所以有羔羊的救赎，有神亲自大能的拯救，把他们带出来，降十灾，然后一路上带领他们过红海，开始走天路。那么现在接下来就讲到我们的立位记了哈。那等一下我们等到第三堂课开始讲立位记的时候，立位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神在会幕中呼吁小谕摩西。原来神是在西乃山在闪电雷轰地震火焰中讲话，所有人都吓死了但是在西乃山，神把他的心意山上的样式告诉了百姓，百姓们在这里照着神的心意把会幕盖起来，然后出埃及记结束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神不在山上，神这时候进到人的中间，进到会幕。从前是在西乃山对摩西说话，现在神在会幕中对摩西说话，整个改变了哈。所以我们来到立位记的时候，在这里讲到神圣的交通神愿意跟人有这样子这种深处的面对面的交通而且是在爱里面的相交。那在这样子的相交里面带出来的圣别的生活所以立位记不仅仅讲到神圣的交通，也讲到圣别的生活。等一下我们还会回来。第四个讲到民数记那么山上的样式把会幕盖好了，然后底下开始他们就按着站，一站一站一站一站的往前去所以民数记讲救恩之书讲到神的百姓怎么样子，他们的天路历程走天路的原则那中间记载了很多很多神百姓走天路 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他们不顺服神，他们会埋怨神他们也会在这里赞美神，也会在这里有属灵的征战，各式各样走天路的经历，就跟今天你我走天路的经历是一样的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经历，这些我们都没有细节去讲了。所以民数记讲救恩之书，讲到神圣的引导和属天的教育神就开始带他们走天路，上行又上行，一步一步的照着神的心意，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带到基督里。这是民数记。那么第五个生命记，盼望之书。盼望之书，生命记是在神的百姓走了40年之后，来到的约旦河边摩押平原整个迦南美地就在眼前了，但是神不让摩西过去，所以呢摩西就在摩押平原，这是他走了40年之后他最后在摩押平原，他就把过去在西乃山下神给他的启示重新再讲一遍，很多的重点重新再讲一遍。那么生命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一方面在这里讲神的信实，因为38年前在西乃山，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到迦南地，现在已经在迦南地边了，这就是印证了神的信实。人可以失信，人可以失败，人可以倒闭旷野，但是神的旨意终必要成就。所以生命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果然把我们带来，第二个讲到荣耀的盼望。如果神过去是那样子的信实，从来没有违背他所应许的，所以他所应许将来的那些荣耀也一定会成就，对不对？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食言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了，他永远都是信实，照着他的话，照着他的应许带我们往前。所以呢，将来进到迦南美地，所有荣耀的应许，那个未来也都是真的。所以一方面讲到为着过去看见了神的信实，一个是对着未来我们里面充满了盼望。所以生命记等于是又回顾又前瞻的一卷书。好，那么这五卷书都是讲到摩西五经，这是摩西写的哈。将来我们会举一些例子从哪些的地方可以证明这是摩西所写的。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到立位记立位记是在摩西五经中间的中间这一卷书，所以它负责承先 洗后的责任，啊，非常重要。然后你如果从我刚才讲的摩西五经这个整个发展，它不光是历史上是连贯的，对不对？啊，从创造世界开始，然后到后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然后在旷野里面走路，到最后要进迦南，在历史上它是连贯的。那么在神学的思想上也是连贯的，啊，那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创世纪一开始，它好像有一个啊。telescope 啊，一个天文望远镜一样，它让我们看宇宙，看万有。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宇宙至少有1000亿个银河，而每一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星球。啊，神把宇宙造得这么大，啊，浩瀚的宇宙，然后一下子镜头从整个浩瀚的宇宙转到地球。所以你要晓得，地球在宇宙中真的是渺小又渺小，但是在神的眼中重要又重要。整个宇宙的星球，没有一个星球比得上地球。为什么？因为独独在这块地上，他造的人，独独在这块地上，在人的身上，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也独独在人的身上，他把他的生命气息赐给人，也独独在人的身上，他把管理全地的责任交给我们。所以你就发现，那个镜头从宇宙转到地球，从地球转到人，那么从人的身上，到最后你就知道，转到了我们整个历史的顺序下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对不对？然后以色列的12个支派转到这一个国家。所以在创世纪讲万有。到了出埃及记讲以色列民族，到了立位记讲12个支派中的立位支派，啊，尤其讲祭司，你发现那个镜头焦距一直在缩，一直在缩，一直在缩，啊，从整个的宇宙转到你我的身上，你会说怎么会你我的身上？啊，立位记讲立位嘛，其实立位记真正提到立位这2个字只出现过2次。立位记应该叫祭司记哈，因为他基本上都在讲祭司，当时因为祭司也是立位人，对不对？啊，是立位人中啊，算是最尊贵的亚伦家的后代啊，所以整个立位记在讲祭司。那我说为什么讲我们？我们刚刚不是才读过彼得前书2章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你要晓得，神整个的注意力从万有到地球，从地球到神的百姓，然后到侍奉他的人。所以立位记今天讲所有侍奉神的人，在旧约是祭司们，在新约就是在座的你我。这卷书跟你我发生关系，然后在这里完了以后，当我们真看见自己的重要，看见自己的地位，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要跟我们相交，然后我们要在他面前侍奉他，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来侍奉他，然后底下所有的才有意义。我们开始走天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然后我们在地上做过客旅的生涯，啊，我们走天路一站又一站。啊，我不久以前感恩节还是什么时候讲了啊，旷野行路的3个原则，还记得吗？第一个，按站起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第二个，到了每一站要干什么？对着会幕安营，要处处以神为中心。第三个，你们都还给我了。从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这是民数记第33章讲的哈，啊，就是神在这里数点他们的脚步，啊，每一步路神要我们出来，不要要我们停留在那，啊，你失败也有很悲惨的失败经历，神说不要活在失败，不要活在羞耻中，不要活在那些旧历史的伤害控告里面，出来。继续往前，你有得胜的经历，神说出来，不要骄傲，还有更大的使命要给你。 曾经蒙过恩，享过主的恩典，神说出来，我要恩上加恩，还有更好的要给你，就一路上找我们出来，出来，出来，啊，就是永远以神为目的，这是走天路，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生命记》啊，讲到盼望之书啊，啊，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对整个人类，或是属他的百姓，他的心意。那《生命记》一再的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圣经上第一次讲到神爱我们，是出现在《生命记》。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同样的在生命记神也告诉我们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叫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然后要爱人如己，这是最大的诫命。所以你就发现整个这个立位记真的在中间承先启后，他让我们看见神整个的注意力，从宇宙到地球，从地球到人类，从人类到以色列百姓，从这些被拣选的百姓里面，到那些真正侍立在他面前侍奉他的人，神非常注重我们在他面前的生活。然后在这样子的根基上，跟神对的关系上，我们整个一起往前去，照着神的应许之地，能够进到神要带我们去的迦南美地。这是五经他整个的历史神学，或是他的神学思想，救恩的过程都是这样。这是第一件事情要看到五经啊，摩西五经的重要。所以在新约里面，当保罗、当以色列百姓讲到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出现；当主耶稣讲到经上记着说的时候，新约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每一次当讲到律法书、先知书，这讲到的律法书 Torah。就是讲的摩西五经，那以色列人到现在每一年他们一定要读一遍摩西五经，因为这是他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就是摩西五经。而神整个救恩的秧田、救恩的真理都蕴藏在这摩西五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读了其中最中间的这一段承先启后啊，非常非常重要哈。所以刚开始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第二个，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正好是我们去年全教会的主题，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unto the Lord。 所以呢，不光在大祭司圣冠冕上的金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提醒他要归耶和华为圣，提醒所有侍奉的人要归耶和华为圣，这是整个摩西五经。同样的，当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14章结束的时候，当神这个将来以色列家复兴的时候，当神家复兴的时候，不光祭司的身上挂着归耶和华为圣，连马的铃铛上面都挂着耶和华为圣。换句话说，连我们最平常的生活，最琐碎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上，每一件事情都在归耶和华为圣。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摩西五经的中心信息讲到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的来读这个摩西五经，从归耶和华为圣的角度来读摩西五经，当然也包括了读立位记啊。那么你这样子读，才能够读出基督来，读出生命之道来。读出神的心意来，不然的话你会觉得都是繁文缛节，你会觉得很多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不可以稍微问一下哈，已经读过立位记的举手好吧，但你这一辈子读过立位记的，我很有恩典哈，我只问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读过，有读过哈，觉得立位记不好读的举手，感谢主哈！觉得立位记很好读的请举手，也有吗？你是在抓痒的？我以为你举一半啊，这个普普通通啊。哦，真的立位记我说过不好读也不好讲，但是它太重要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好好的从里面能够读出真的读出基督。圣经已经把钥匙交给我们了，那些东西不过是 the shadow 啊，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像我现在叫你看地上，我如果拿着一个杯子 叫你看地上的影子，你知道它是杯子。我拿一本书，我叫你看影子，告诉我是什么，是书。我蹲在那边叫你看那是谁，你可能就猜不出来了啊。你说是一个人，但是不知道是谁。就是反正东西都有它的影子，那么影子都是不够清楚的。所以你们也从来不会说跟我好久没见面的时候是看着我的影子对我讲话啊，余弟兄啊，你白头发又多了，啊，白余弟兄啊，你又胖了，你不会对我影子讲话的，那是影子，它让我可以猜到一点点，但是它不是本体。所以圣经上既然已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不过都是影子，它的本体是基督。所以我们读利未记，读摩西五经，我们一定要从基督的角度去读，要读出生命之道来，要读出神永远的旨意来。这是我们读经的挑战，不然的话，你一定被圣经的表面经文把你搞得不想读，或是觉得没有意思。对，要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为着这堂课祷告，我们一起好好加油。那么，在这里继续讲摩西五经在历史上神学上它有一个连贯性哈，我就不多去说了。我本来在这里在我们博训的课程里面，我列了很多的经文因为整个摩西五经在列祖的时代、在士师时代、国度时代、王国被掳的时代、被掳归回的时代，还有400年黑暗的时代，甚至一直到新约，甚至到启示录，都出现了摩西五经。他的教导，或是被引用出来的经文，所以你要晓得，摩西五经其实贯穿的整本的圣经，它的地位、它重要性太重要了。好，接下来我说读摩西五经最好有一本好的地图，加强印象效果。你们如果因为利未记比较没有太多历史的故事所以你这次没有地图没有关系，因为整个利未记都在西乃山下那我说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有一本地图是很好的因为从一路上发生在哪边，发生什么事情能够清楚的了解。但是利未记没有那个没有关系，但是底下的这个很重要跟这个创世纪画一张从亚当到约瑟的时间表，你们也不用画，因为那是创世纪的事情你去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你平常没注意到的事情真的，像这个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当以诺生下来的时候，亚当都还在。你如果不去画这些图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晓得的你去画的时候才发现，哇，你这个整个 time chart 画出来以后你对整个创世纪有一个很好的了解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 B 呢很重要就是画一张从出埃及进迦南的时间表跟路线图，这个对摩西五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因为独立位记都在西乃山下，然后我们很谢谢那个玉姐帮我们画了一个非常好的图她把我写的这七个点画出来，你看出埃及是正月15号，对不对？14号是逾越节，吃的逾越节羊羔正月15号出埃及，这是西元前1446年。西元前1446年，离了今天几乎3500年那么这个1446怎么算出来的？不在我今天的主题我们再往下走。那么到了3月1号，就是同一年这个圣经上讲说满了3个月，所以有人讲4月，有人讲3月。那么，但是有的翻译本说，就在满了3个月的同一天，所以有人讲3月15号，所以这个日期是有一点不同的讲法，但是原则上就是满了3个月或者第3个月，他们到达了西乃山，就是从出埃及进到西乃山，不过2个月、2、3个月的时间，再接下来，在西乃山在这里待到第2年正月初1日立起的会幕。所以他们到了西乃山，3月多到了西乃山，大概隔了9个月左右，会幕就盖起来了。在西乃山上，神颁布律法，神颁布山上的样式，然后会幕盖好了，所以这是在1445年的正月初一，再往下走， 到了二月初一，隔了一个月以后，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开始数点百姓，因为我们准备要带神的百姓往前行了。”啊，所以当会幕盖好了以后，隔了一个月啊，再说啊，一个月，神叫摩西数点百姓，然后过了20天以后，他们正式出发。你看2月20号，下一个，也是1445年2月20号。啊，就是我们上次说的，以色列百姓就按战起行，开始走旷野的路。所以，请你们注意到啊，我为什么现在要停在这里？请问立位记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会幕盖好以后，神在至圣所里面呼叫摩西，然后告诉摩西，说你要去晓谕以色列百姓，所以换句话说，是在会幕立好以后，才可能开始写立位记，因为那个时候神是在会幕里面呼叫摩西的，所以是在西元前1445年2月1号开始，啊，不是，对不起，正月一号立起会幕以后，到他们出发前2月20号之间，最多一个多月。这是立位记整个写作的背景，啊，好不好？这大家稍微晓得。好，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在旷野里面，他们走了40年哈，那其实就是西奈山以后，他们拜金牛犊以后多走了38年，啊，所以他们是在出埃及记后的第40年11月初1号，他们到达了摩押平原，然后重申诫命，这是生命记的背景。那么最后再过来，那么隔年正月初十，这是讲到他们进迦南地啊，他们在这个吉甲安营，准备要打耶利哥城啊，因为这是在约书亚记讲到他们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十，他们在吉甲。所以换句话说，当摩西在11月1号，就是出埃及记啊，出埃及以后40年。11月1号开始，他写生命记，他重新对百姓循循教诲。那讲完了不久，他就要死了，啊，因为摩西死了以后，以色列百姓为他哀哭了30天，没有往前走。所以你从正月初十扣掉三十，啊，就是12月10号，他们就开始哀哭了，甚至更早之前就在哀哭了。所以摩西等于是最后的一个月。的背景底下，在他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月的时间，他讲的生命记，所以这是对摩西五经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好不好？啊，这个对我们读啊这些圣经是有帮助的。好，那么在读这些繁文缛节、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刚刚我们讲过，读立位记有一个很重要的钥匙是哥罗西书。其实读整个摩西五经我们都有这三件事情，我们很快的提一下第一件事情，所有的摩西五经的历史故事也好教导也好，都是为着一个神圣的目的教导我们什么样子叫做归耶和华为圣一方面讲到神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这是出埃及记19章。所谓有名的西乃之约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到了，而且看到我像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等于神一开始就讲得清清楚楚：我为什么救你？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我为什么救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我拣选了你们，把你从埃及招出来。所以新约彼得就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因为我配。”连他们进迦南，神也借着约书亚对他们说：“今天不是因为你们配，是因为我爱你们。”啊，所以神爱我们，把我们从埃及拣选出来啊，要为了要叫我们做属他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被招出来，不是只是享受他，我们所谓的祝福，乃是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荣耀荣耀的心意，让我们承受更大的祝福，就是成为侍奉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成为君尊的祭司。这是彼得前书2章9节说的啊。那么，另外，整个摩西五经也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要住在我们中间。 啊，所以用很多的方法，很多的事情都显明了神爱我们。《生命记》第4章37节，因他爱你们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们出了埃及。看到了没有？神爱，因为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因他爱我们，他说我要为我造圣所，我好住在你们中间。好，这是第一个，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第二件事情，整个摩西五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被他分别出来的百姓，因此我们要在地上与万民有分别。所以出埃及记的主题就告诉我们，在所有的侍奉和建造上，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出埃及记25章9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又在强调，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到了大卫时代也是这样啊，神用指头画给大卫，大卫交代所罗门。到了新约，主耶稣也是一样，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啊，所以弟兄姊妹，都让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不凭己意，照着神所要的来侍奉他。生活上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是立位记的主题。刚才讲到侍奉上是出埃及记的主题，照着山上的样式；而生活上怎么样子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这是立位记的主题。啊，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立位记的中心主题。最后，我们一定要从属天的角度来领会这一切。啊，哥罗西书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钥匙，不论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啊，因为读立位记，你发现很多饮食的条例，啊，很多节期的条例，他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希伯来书第8章也告诉我们，他们侍奉的是本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我想底下的不过是举的一些例子啊，像保罗说的逾越节的羊羔啊，明明是一只羊，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那是指的基督。他们在旷野里面吃玛纳，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你们祖宗在旷野吃的那个还是死了，我才是那个真粮，啊！所以那个都表明是基督。哥林多前书第10章讲到他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的摩西，所以他们过红海这件事情讲到基督徒受洗，还有喝的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基督。你看到了没有？我们读旧约读不出来的，但是保罗在新约里面，从新约的启示、新约的亮光回头告诉我们，这通通讲的都是基督。还有一个连生活上很小的事情啊，这个《生命记》25章，摩西律法上说，牛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你要我们读过去就觉得这是对当时以色列农家的要求，牛在场上踩谷，不肯拢住他的嘴，让他要一面做工一面有东西吃就是了。但是保罗在新约里面却告诉我们，牛在场上踩谷，不可拢住他的嘴。他不仅仅提到做工的得工价，他特别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你没有新约这些启示。How do we know？ 我们只是觉得牛在场上踩谷，不可以拢住它的嘴，跟我无关啊！马上就跳过去了，跳过去了，跳过去了。所以，我们读圣经都是很会速读的哈，跟我无关，都通通跳过去了。其实呢，通通有关，对不对？保罗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圣经在这里，都把我们带回去。整个旧约其实背后都在讲基督，都有生命之道，都有神的旨意蕴藏在其中。希望我们好好的来读，有没有问题？我要结束了，对不起，今天因为第一天哈，前面发讲义又有那么多需要交代的事情，所以我过了几分钟。你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祷告哈。希望你们没有报名的，给你们一个礼拜时间报名。过了下个礼拜以后，所有没报名的，我们新发讲义都不给你了哈。我们只照着报名的份数来印它。那如果你觉得这堂课对你太深，我还是鼓励你可以去参加 C201 啊。那个不要觉得不给我面子哈 ，feel free 啊，那个找到适合自己的。主耶稣啊，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整个宇宙在你的眼中都比不上你的百姓在你眼中的可贵，我们真的不能明白你为什么会拣选我们，你为什么会爱上了我们。你是唯一知道我们本相却还爱我们的那一位，主啊，因此我们在这里感谢你。希望利未记对我们来说不是一卷封闭的书，借着我们这一次这么多弟兄姊妹一起的研读，哦，主啊，天向我们是敞开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遵从其中，读出了你的心意。你那么渴望我们与你有神圣的相交，就让我们这一班人为着爱你，我们也愿意在地上过分别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学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